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倘若你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伟雄，
好，大家好，有没有听得到我讲话吗？好，好，不久前我们一家人为我的两个女儿庆祝生日，小孩子生日嘛，礼物当然是少不了的。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是一个梦幻玩具城堡。这个城堡像一个小人国一样，里面有很许多精致的小道具、小人偶，五花八门，特别的好玩。当我看到她们两姐妹有说有笑，互相礼让，相亲相爱的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欣慰。但是有时候，当妹妹在玩这个城堡的一些小道具，姐姐会问也不问的就把那道具抢过来，无意中也会弄伤妹妹，让妹妹大哭起来。有时候呢，妹妹也是一样，当姐姐在玩那个城堡的时候，精心的布置那个城堡的时候，妹妹也会过来捣乱，让姐姐也感到生气。其实最糟糕的是，当两个人为了霸占这个城堡互相开打，好像打仗这样。那时候是最让我伤脑筋的。其实更令我头痛的一件事情是，当我责备那个犯错误的女儿的时候，她有时候不肯认错，很固执，甚至会不会对另外一个女儿认错。孩子相亲相爱时，会让我感到欣慰。同样，当他们有纠纷的时候，却会令我特别烦恼。这是他们要做纠纷的脸，可是有点，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女儿显然做错了事情，但是却很固执，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道歉，这就是最让我苦恼和伤脑筋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做家长的心情可能都是一样的，你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做错了事情，很愿意悔改认错。相同的，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的，他也要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相亲相爱，和睦共处。他也希望如果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很愿意道歉认错悔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讲到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看到有基督徒做错事，尤其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详细的看今天的那个话题时，让我们先看看今天讲到的上下文。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其实是耶稣的开始的第四个教导。当耶稣在这个世界的任务将近尾声时，当他要离开这世界回到他的天父的身边时，耶稣就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的对待其他的门徒。上一周我们看到耶稣借着门徒的问题 天国里谁最大？他教导门徒，其实天国里最大的人就是要回转，变得像小孩子一样有一颗谦卑的心，他才是最伟大的。而这样一颗谦卑的心，代表门徒必须放弃他们对世俗地位的看法，把其他人，尤其是比自己卑微的门徒看得比自己重要，彼此相爱扶持。另外，我们也看到上一周，我们也看到耶稣警告门徒，如果有任何人使门徒犯罪，那么那个人将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在神的眼里，没有卑微和被藐视的门徒，在他的眼里，每个信靠他的人都一样重要。耶稣用迷失羊的比喻告诉门徒，神多么的看重他的教会。耶稣在第十四节里对门徒说，在天上的父也不愿意失去这些卑微人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扶持和圣洁的团契，就好像我一个完整的家庭一样。而这样一个教会对神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当然我们很自然的会问到，如果门徒因犯错而得罪了另外一个门徒，破坏了这个教会的圣洁与团结，门徒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二十节，是问一问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有人犯了错，尤其是得罪我们或其他人时，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好，首先当我们看到有人做错事情时，大部分的人往往都会有两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第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容忍，第二种就是我们会对抗。而这两种对待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有两个很危险的极端，第一就是过度的容忍，第二就是不适当的对抗。我们华人常常都会有避免纷争的态度，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时，尤其是不关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闭着眼睛装着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可能会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少管闲事，又或者我们觉得最好是不要撕破脸皮，不然以后避免我们不能做朋友也是有点尴尬。就好像有时候我在地铁上，我看到有一个人不肯让另外一个比较需要那个位置的人坐下，有时候我会静静不出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类似的那种经验呢？其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五章一到十三节也曾经面对过这样一个过度容忍不良的例子。他写信对哥林多教会说，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种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你们还自高自大，你们不是该觉得痛心，把做这次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你们不知道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人行了淫乱的事，与他的继母发生了关系，但哥林多教会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去纠正这个人。保罗就责备这个教会说，这种被动的态度是不好的，甚至危险，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过度容忍是不对的，甚至很危险的，待会儿我们会更详细的看这是为什么。现在又让我们看一看另外一种面对纠纷的另外一种极端的那种态度，也就是不适当的对抗。有时候有人得罪我们时，我们会非常生气，无法原谅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可能会对抗那个人想报仇，甚至会把对方告上法庭，希望得罪我们的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为我们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书六章一到十一节有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哥林多教会有教徒们吵架的问题，他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事， 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你们既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惭愧。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有智慧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委屈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反倒去冤枉人，亏负人。况且所冤枉所亏负的就是自己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不适当的对抗也是一种基督徒不应该有的反应。这种反应出自于自己过度的自我感，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如果别人来犯我，我就用双倍来奉还的那种态度。这种态度恰好是耶稣之前所说谦卑的对立，是不应该有的行为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种极端的态度，我们必须避免它。面对纷争时，我们到底究竟应不应该坦然地纠正那得罪我们的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马太福音18:15-20里，耶稣不但教导我们应该纠正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有时候甚至必须找第三者来定是非。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呢？理由有三个。首先，最直接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为了伸张神的公义。神是一个热爱正义的神，所以纠正对方其实是为了正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9就说道：你们既不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等等等等，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纠正对方其实是为了正义，因为上帝是一个热爱公义的神，在他的国度里只有义人。如果我们看到应该纠正的错误而不纠正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容许对方犯错。我们要警惕，因为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8:6说过：但无论谁使信我的这些卑微人中的一个绊倒，对那人来说倒不如伯子被悬上大磨石沉到海底。好，我们看过了第一个理由，我们纠正对方是因为了正义。第二个理由，其实纠正对方也是为了团契的圣洁。第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6就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知道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纠正弟兄的错误时，他的罪有时候会影响别人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有时候我的大女儿她有时候做错事情，我有时候可能疏忽了，我就没有去纠正她。妹妹就会觉得这样子做事情没什么事情，反正姐姐也没有犯错，她就往往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要纠正她的时候，她就会说：你看姐姐也是一样啊。就是道理是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有人犯错时，我们不纠正他的话，在旁边的人也会学坏，又或者他们会认为这样行事情没什么大不了。时间久了，当我们想纠正对方的时候，也可能已经太晚了。所以第二个理由是为了团契的圣洁。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应该纠正对方的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爱对方。哈？骂别人是为了爱人，这未免有一点点阿 Q 是吗？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其实那似乎好像有点点自相矛盾的感觉。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指出对方的错误是一个很不容忍、很令人难堪的行为，其实坦然地纠正对方的错误才是真正的爱对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打是疼，骂是爱。其实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 因为 疼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才会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纠正对方的目的地是为了对方的好，那这种纠正是一件好事情。相反的，如果我们纠正对方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那么这样的纠正并不是一件好事。就好像当我们纠正孩子时，如果是为了发泄而惩罚我们的孩子，那就只能称为是暴力。出自于爱对方而纠正对方是一件好事，出自于爱自己而纠正对方是一件坏事。我们必须爱对方，那是因为神是非常爱他的子民的。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里的牧羊人，他会为了一只迷失的羊而把其余九十九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而当他找到时，他会为这只羊欢喜，会胜于那九十九只没有被迷失的羊更欢喜。同样，我们纠正对方时，当他悔改，我们纠正对方时，当他悔改，天父也会为了这个迷失而又得回的罪人感到高兴的。好，我们看到以上这三个为什么我必须纠正对方的理由：第一，为了正义；第二，为了团契的圣洁；第三，是因为我们爱对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纠正对方的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在你可以看看你的圣经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指出他的错处，如果他肯接受劝告，你就得了一位弟兄。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得罪了你这个字哦。其实在一些早期的手稿里面没有得罪了你这个了你，所以如果这样子看，耶稣所关注的并不只是门徒之间的纠纷，而他更关注的是其实这个门徒犯了罪，犯了错。所以这个代表说他不只是关注门徒之间的吵架，他更关注的是那个人犯了错。所以更准确的第五十节应该念，如果你看到弟兄犯了错，这些罪不限于吵架而已，而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有弟兄犯任何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以下的东西。十五节就继续说，如果你看到弟兄犯了罪，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是我们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指出他的错处。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指出他的错误呢？为什么要做这一步骤呢？这是理由，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不要让事情不必要的扩张，以免弟兄悔改时会受到其他事不关己的人不必要的责备。我想也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不要让这个弟兄下不了台，以免他悔改会有一点难。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要做的这一步的目的，最终目的都是出自于我们爱这那位弟兄。第十五节里就写到，如果他肯接受劝告，你就得了一位弟兄。所谓得了一位弟兄，并不单纯指我们得了多一位朋友，更深的含义是我们把对方从罪恶的试炼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主里面多一位弟兄。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其实纠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因为我们爱对方，我们希望能把他从他的罪恶中救出来，所以我们才去纠正对方，这是一件好的事。好，我们看了第一个步骤，现在来到第二个步骤。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如果这个弟兄仍然不肯听我们的劝告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耶稣说我们必须逐渐的更严重的形式希望他能悔改， 首先耶稣说我们得找两三个人为谈话的作证，就是说找多几个人来跟他劝他，找第三者的目的地，第一是为了另外一个中立的人来劝勉这个弟兄，希望他能悔改。第二个目的也是为了凭证据来定这个弟兄的罪。我相信大家多少可能对法律程序也有一点知识吧。大部分的国家要定一个人的罪，首先就是必须有凭有据的才可以证明这个人犯罪。同样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证据的话，那个人也就算是无辜的。这样刑法是一个可以给被告有机会自辩辩护，也是一个非常公平合理的方法。我的两个女儿敏敏和琪琪，她有时候他们吵架，有时候我不知道谁讲的是对还是错，那姐姐讲一套，妹妹讲一套，很伤脑筋。我就会找目睹她吵架过的那个朋友来说过来然后我问他们到底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有时候我这样问过后，我才罚那个女儿，她也比较心服口服。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借口反驳说我没有做。那我讲，你看你的谁就是说你有这样子。其实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找第三者是为了公平，也是为了劝服那个人。好，我们看到第二个，现在第三个步骤，如果这个犯罪的弟兄被定了罪，可是坚持不悔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找教会，我们就得告诉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谓找教会的意思，就是找跟这个弟兄在一起的团契，就很像我们有时候可能想教会可能是亚当路长老院整个教会，哇，这个人犯错就要找全部人一起来跟他讲他做错，哇，这样很惨。其实在这里的应用，教会的意思代表团契，这个团契可能是这个弟兄的小组，也可能是认识他的基督徒的朋友，跟他一起崇拜的朋友。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教会的话，就是说不只是限于一个大组，只是跟他一起崇拜的那些弟兄也是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告诉这个教会他犯的错呢？告诉这些信徒他犯错，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错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的面对他？知道后，教会就可以集体的决定如何处置这个犯罪的弟兄。所以这是第三个步骤。倘若如果这个弟兄坚持不肯听教会，那我们就要来到第四个步骤。教会就必须把这位弟兄当作是外邦人一样看待，逐出团契。这个人坚持不悔改，其实就已经在行动和言语上证明他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爱惜自己的生活方式比爱惜他人还要重要，他自己的尊严多于爱惜他的弟兄。他坚持不肯悔改，也就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蒙神喜悦谦卑的人。所谓逐出团契，并不是说与这个人断绝所有的关系，而是要我们对待这个罪人如同我们对待其他不信神的人一样，不是非基督徒一样，我们还是继续的爱这个人，把福音传给他，希望他有朝一日也能真正的认识耶稣。但是我们不能继续的称这位这个犯罪的人为我们的弟兄，这个就是被逐出教会的那个意思。其实把这犯罪的弟兄逐出团契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困难的决定。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又怎么有这个信心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一看马太福音第18章18到20节。我先跟大家念一遍了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首先我们先看看第十八节，这个捆绑和释放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基督徒有权利决定什么东西需要禁止，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容许的。捆绑就是有点像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说是错的，而释放就是说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是对的，可以行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他们有权利决定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权利决定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必须禁止的。十八节里也说到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将是被释放的，你们在地上释放也要被释放。这样子其实我们用原文来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它不是将来的事情，不是你在世界做地上做什么天上也就一样。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其实天在天上已经被释放了。而我再重复，你在地上所容许的其实在天上已经被容许了。这样子我们可以明白，门徒在这世界上所做的决定其实早已经神已经早已经应许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其实神早已经决定在先，我们只是反映了神的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第十九节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任何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就会为你们成全。神为什么会成全我们，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神早已经在天上已经决定了。这是我有必要澄清一下第十九节的第十九节的意思。第十九节所谓你们看一下第十九节，所谓同心祈求何事？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当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谓祈求什么事，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只要多找几个人在一起祷告就可以得到。就好像如果我要一辆名牌的名贵的法拉利跑车，我就跟我的老婆孩子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连这样明天就那个停车场就有一个法拉利跑车，就是我的。这不是这第十九节的意思哈。我们必须要看它的意思，我们必须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讲到的上下文。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一直都在跟他的教徒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对待犯罪的弟兄，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就必须把他逐出教会。这样的决定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是非常严重的决定。当然这样的决定必须多过一个人甚至整个教会的考虑和祷告祈求才能做出这样难的决定。所谓同心祈求合适的意思就是说，有关于如何处置这位弟兄所犯罪的问题。所以第十九节更我们可以明白，他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徒能够一致同心的祈求，那耶稣就会给予我们他的权柄审判弟兄的对错。好，那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审判是对的呢？首先我们先看看，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要做的决定其实神早已在天上已经决定了。第二十节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合一的祷告祈求，那么耶稣本人就会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他的智慧适当的处理这纠纷。我们在基督里，他能赐给我们他的智慧决定怎样解决这罪恶的问题，也能给我们智慧知道什么东西是错的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对的。所以这就是第二十节的意思。好，现在我们来到讲到的结尾。先让我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犯罪时，尤其是当别人得罪我们时，我们应该如何反应呢？首先，我们必须避免两种极端，第一种就是过度的容忍，第二种就是不适当的对抗。我们应该做的是坦然地纠正对方，理由有三个。第一，为了伸张神的公正义，因为神是热爱公义的。第二，是为了教会的圣洁，因为罪恶是会扩张的。第三，是为了爱对方，因为神爱惜我们每个人，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任何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罪而与他隔离。我们也看到纠正对方其实有四个步骤，其实全部的步骤都能总结成爱，全部的出发点都是出于我们爱惜对方，希望他们能悔改。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仍然不改的话，教会就得把他逐出教会，当成非信徒一样的看待。这样做的决定是很极端的。我们唯一能够放心的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耶稣答应我们，当我们同心祈求，他就会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他的智慧和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犯罪的弟兄最终的命运也在耶稣的手里，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属于他的门徒迷失的。好，在我结束之前，我想大家想一想如何应用我们今天的讲道。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大家去到处找找看有谁你可以骂一骂哦，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想要大家想一想以下的两种我们应该保持的态度。第一，我希望今天的讲道提醒大家，我们身为教会里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有义务看好对方，彼此提醒，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的诱惑，我们谁都可能会犯罪的。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帮助其他的门徒对抗这罪恶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到有谁有错，我们就应该去提醒他，不要让他因为他犯罪而失去了永生。所以以后你看到我犯罪，不要不好意思，就过来跟我讲了。其实这就一定好像打仗一样哦，我们必须彼此帮助彼此看住对方的盲点和弱点，铁磨铁才能磨出利器。好，第二个应用的态度，我们在睁大眼睛的时候看顾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必须愿意让别人来看顾我们。哦，这代表说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听别人的劝勉。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如果愿意去责备别人，我们相同的，我们也要愿意让别人来责备我们。我们要记得，如果不愿意听别人劝勉的严重后果，可能会被逐出教会，失去永生。在神的国度里，只有谦卑的人才是最伟大的。好，让我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肯愿意听从劝勉。我们也希望你给我们勇气，当我们看到犯罪的弟兄姐妹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静静的不理会，而是因为爱那位犯罪的弟兄而劝勉他，希望他能悔改。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只有你才能改变我们的心。所以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